姐姐，我睡着了耶。
是啊，我跟你讲话讲到一半，我发现你不说话了。原来啊，你是睡着了。看你那么累，我不愿意叫醒你。
睡了一觉，好舒服哦。姐姐，我们的新家快到了吗？
还没到，还得一阵子才到呢。
我在想，你怎么会有钱买房子？
哦，那房子啊，那房子可以说是不要钱的，因为啊，没有人愿意住在那儿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那房子一定很难看，很破，很旧咯。
不，卡米娜，你猜的不对，它是一栋很可爱的小房子哦。
墙上是不是有裂痕？屋顶会漏水，对不对？
不，不对，墙很好，屋顶嘛，比最好的雨伞还好哦。
那有什么不好呢？
那里的人说啊，他们觉得那个房子啊，好像会出什么事儿。
你说的是我们要住的那个房子吗？
这倒不是，是另外一间。那间房子啊，就在我们住的附近。
那房子好不好啊？
那个房子啊，门歪歪的，窗户也早就没有了，墙壁上只剩下一个大洞。
有人住吗？
没人敢住。
为什么？
到了晚上啊，或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啊，好多人都不敢从那个房子旁边过。原因是啊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房子的主人西门他住在那儿，他是一个财主，很有钱。可是呢，他没有满足过，总觉得啊，钱还不够多。他想，如果用这些钱讨个老婆，又要生儿养女的，是不够用的。所以啊，西门啊，一直到老到死，都是一个人住在那儿。他们说啊，西门死了以后，不久，每到天黑，或者是刮风下雨的晚上，有人啊，就会看见西门回到他的家，在那里问：“我的钱，我的钱在哪儿？”还有人说，当他们从西门的房子过的时候啊，听到里边有数金币的声音。不过，卡米娜，你不用怕，那只是别人随便说的。我们要住的那个房子啊，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过什么。何况，我在那个房子里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，每个晚上都很平静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对了，卡米娜，我还为我们的小屋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日光小屋，你说好不好？
好啊。
卡米娜，怎么你一脸不高兴啊？真的，姐姐向你保证，我们住在那儿一定会很好的，那儿有卧房，有厨房，小储藏室，你想想看，整个家都是我们两个人的，多棒啊！不过，如果你很想念婶婶他们，不论什么时候，只要跟我讲一声，我马上就送你去跟他们一块住。
卡米娜对西门小屋仍然是有点怕怕的，但是再怎么怕，卡米娜也不愿意回婶婶那儿去了。
那间日光小屋真的一毛钱都没有花吗？
不是一毛钱也没花，是花了一点点钱。
姐姐，我想知道到底多少钱。
60块钱。
60块？哇，你有那么多钱啊。
我没有那么多，我全部的财产啊才10块钱，其余的钱嘛。
其余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
卡米娜，我好像感冒了。你看窗外有一栋红色的小木屋，好可爱哦。
姐，你别打岔嘛，红色的小屋那么多，那一栋一点也不特别。你说嘛，钱是从哪里弄来的？假如你那50块钱是偷来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跟别人讲的。
你说我偷了人家的钱？
是啊，如果你要买日光小屋啊。
哎呀，你呀、啊， 怎么会想到我去偷钱呢？告诉你，那钱啊，是一个人送给我的，是我正正当当得来的，不是偷来的。
别人送你的？别人是谁啊？告诉我好吗？
这……好吧，我把这秘密告诉你好了。是无理叔叔送的，你看他对我们多好啊。不过卡米娜，你知道这秘密之后可不能让婶婶知道哦。如果婶婶知道了，那叔叔就惨了，他可是会对付叔叔的。
他会怎么样对付叔叔呢？
他会把叔叔吊在旗杆上。
你骗人，叔叔家没有旗杆啊。
不然啊，婶婶可能会煮石头给叔叔当午餐吃。
我好感动哦，叔叔对我们那么好啊。
是啊，叔叔为了让我们两个啊快快乐乐地住在一起，瞒着婶婶偷偷地给了我50块钱买日光小屋。卡米娜，要记得叔叔的恩情，知道吗？
知道了。
好吧，赶快把帽子戴上，我们要下车了，日光小屋在等着我们呢。
日子过得好快哦，卡米娜和苏菲在日光小屋已经住了2年了。日光小屋的日子就像苏菲向卡米娜保证的，很平静，附近并没有什么鬼怪出现。而这时候的卡米娜已经上学读书了，卡米娜是一个快乐的小朋友。每一次苏菲和卡米娜一起读那本有图画的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想到克斯雅。尤其是卡米娜穿上克斯雅为她买的那件新衣服的时候，她就更怀念她了。晚上卡米娜要睡觉的时候，总会为克斯雅祷告：
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保护克斯雅，帮助他，带他走天堂的路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卡米娜和苏菲都盼望着能够再见到克斯雅。至于科斯雅呢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天科斯雅在车站送走了卡米娜，她正在想我要何去何从呢，突然有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她回头一看，哇，原来是警察先生，他偷钱的事已经被发现了，他逃不了了。还好卡米娜已经先走了，不然他一定会更难过的。他进了监狱，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小小的一个牢房，小小的铁窗，他那身漂亮的衣服，银柄的手杖，金链子的挂表，满口袋的钱，这些都不再是他的了。现在的他只是个小偷，整个牢房只有一张小小的木凳子，木凳子还被固定在地上，连动都不能动。克斯雅只好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。忽然墙角的那扇小门被打开了，送饭的人送来一盘吃的，可是克斯雅并没有马上拿过来吃，他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儿，静静地望着铁窗。一个多钟头之后，他慢慢地走向墙角，去看看那盘吃的，上边还放着一张字条，字条上面写着是：科斯雅笑娜，你的朋友樊申颂。原来那盘吃的东西是樊申家婚宴的时候樊申特别为他留下来的，有小点心，有巧克力，有猪肉，有糖果。科斯雅在看那个字条的时候，不禁他的双眼模糊，流出了心酸的眼泪。他好后悔哦， 他实在不应该去偷那笔钱的。说实在的，当警察抓到他的那一刻，他也后悔，他后悔逃得太慢了。如果他一偷到钱马上就逃到国外，那不就根本不会被抓去坐牢了吗？可是现在他看了樊生的字条，他看到你的朋友这几个字，看到樊生真诚地为他留了那盘吃的东西，他的心融化了，他忍不住地要掉眼泪。
哼，樊生这样的对我，而我，克斯雅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去偷他的钱啊。那一天工厂的工人领不到钱，他们有多难过啊。何况那些工人，他们每一个对我都那么好，我竟然拿走他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我自己去买漂亮的衣服，我去买时髦又名贵的挂表，而我让那些爱我的朋友挨饿受冻，我可是呀，你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吗？
科斯雅越想越难过，他不停地哭，他实在太懊悔了。他想，对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去偷了。等他刑期满出狱以后，他要做个诚诚实实的人，努力工作赚钱，去还清他所花掉的那些钱，弥补了这些过失之后，他还要节省一些钱去帮助工人里边那些穷苦的人，这样他的良心才能够平安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由于科斯雅在监狱里面表现得很好，而且又是第一次犯错，所以很快的他就出狱了。樊生本来决定要在科斯雅出狱的那一天到监狱去接他的，谁知道那一天他刚好当了外祖父，对，就是他的女儿在那一天为他生了一个小外孙，他一高兴就把科斯雅出狱的事给忘了。所以当科斯雅出狱的那一天，没有一个人来迎接他。科斯雅走出监狱大门，再一次的面对何去何从这个问题。他很想回家，可是在他坐牢的这段日子里面，他的爸爸从来也没有到监狱探望过他，所以他想，那个家他是不能回去的了。那么我去找樊胜好了，樊胜是他的朋友，不，也不能去。樊生也没有来探过监。算了，我还是去找工作好了。于是克斯亚开始到处去找工作，他在各个公司的办公室进进出出，他走过工厂，走过修理厂，走过船公司，城市乡下。可是每当人们知道他是个刚刚从监狱出来的人，大家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我们不需要。糟糕，科斯雅找不到工作，他一毛钱都没有办法赚到，这可不是他刚出狱的时候所想象得到的。科斯雅好想再回到玩具厂去上班哦，那样他就能够赚到钱了。可是有一次，科斯亚在街上碰到了老板，老板看到他立刻绷着脸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赶快躲开他。科斯亚知道他再也没有希望回去上班了。
我要生活呀，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不吃不喝的。哎呀，我科斯亚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？今后难道要我去讨饭呢？还是要我去偷呢？
似的。克斯亚又回到偷窃的路上了。一开始偷的时候，他非常小心谨慎，渐渐的，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而且他还会用很多恶毒的计谋以及各种的方法去偷去骗。开始的时候他还有点良心不安，慢慢的，他那颗善良的心就再也找不到了。他在偷和骗里过日子，因为他常常偷常常骗，所以被警察抓也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。当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，不断地进进出出，甚至逃狱、被逮捕、被通缉，对他来说都成了小事一桩了。今天安生看到了一个可以偷的好地方。哦，安生是常常跟科斯亚共患难的一个伙伴，安生带他到那个地方去看。
科斯亚，你看，我们今天一定可以偷到钱的。你看看那栋房子啊，里面没有男人哦，而且也没有邻居哦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男人啊？
你放心啦，我打听过了，里边啊只住着两个小女人。
哦，
大的19岁，整天都在农场上班，小的嘛才8岁，她啊上了一天学，休息一天。
哦，
不过啊今天她在家，虽然她在家，我们还是得进去，不然啊又要挨饿了。
哎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我是说那两个女孩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
嘿嘿嘿，我当然还知道其他的喽。
哎，
今天啊是苏菲领薪水的日子。
苏菲
就是那个大的嘛，小的她叫卡米娜。
什么？小的叫什么？
叫卡米娜啊。
卡米娜？
是啊，她叫卡米娜啊。
哎，你确定她叫卡米娜呀？
当然确定了。哎，你耳朵有毛病啊，要我讲几次啊。
她们是姐妹吗？
我说你的耳朵真是有毛病啊，她们两个都是女的，不是姐妹难道是兄弟吗？真是的，问的那么清楚干嘛？喂，你看到另外那间房子没有？虽然啊破破旧旧的，不过我倒有点计划哦。
科斯亚再也听不进安生说的什么计划不计划了。他呆呆地望着卡米娜住的那间日光小屋，心中一下子浮起好多好多往事来，想来想去想个不停。哦，卡米娜、苏菲，原来他们两个就住在这儿啊。好不容易今天我终于知道他们的下落了，可是今天我科斯亚竟然要去偷他们的东西。